请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二章。请你们帮忙，我们从第十五节读到二十五节。准备好了吗？来，一、二、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可以到你的殿中与你的百姓一同敬拜你，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因为这是莫大的恩典，这也是极大的高台。当我们一同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是圣地。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才有光，这里才有爱，这里才有生命。早晨，当我们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不但透过诗歌，我们不但透过祷告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心陷在你的脚前。但愿早晨圣灵把圣经向我们打开，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被你吸引，更多的爱慕你，好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自己也在我们的教会能够彰显，好让你能够得着一切的称颂、荣耀和赞美。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这段圣经，麻烦同工把经文打出来，谢谢。这段圣经我给它取的题目是耶和华奇妙的预备。那这段圣经我把它分作两个大的段落，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节是说到耶和华在米甸的预备，从二十三节开始到二十五节是说到耶和华在埃及的预备。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短短的几节圣经，我们会很清楚的发现， 在第一段的圣经里面，主要的主词都是讲摩西，摩西逃跑啦，摩西遇见了什么事情啊，摩西坐在哪里啊，摩西打水啊，一路讲下来都是主词都是摩西。然而在这一段以摩西为主角的经文里面，我们却稀奇的发现耶和华神把一位埃及的王子变成了有一天可以成为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牧人。这是好稀奇的事情。而在第二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他最主要的主词是耶和华神，因为那里所强调的是神听见、神看见、神纪念、神知道。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神他做什么事，那神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稀奇的发现这一位神，他在埃及，他把一群奴隶变成了耶和华以后的居所。因为你知道出埃及记读到最后，就是神借着这一帮的百姓为神盖了会幕，让神可以住在人的中间。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到现在，我想弟兄姐妹应该有一点点的概念，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看人物、事情、地点，我们看所有的东西，我们需要看见他背后的神。懂英文的人都知道历史这个字是两个字放在一起的，第一个字是什么？他的 his。 第二个字是什么？故事 story。History is his story。 如果你懂得这个原则来读圣经，你无论读哪一段圣经，你永远可以看到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概念，你读圣经读来读去，你永远都是读到一堆人事物，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爱看电影吗？没反应。电视剧了，韩剧、日剧，还有古装剧，都有人爱看，对吧？你们不要装得那么属灵好不好？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拍的好的剧啊，让你很入戏的？总有一两部，对吧？啊，有一些看了真的是很讨厌的，很烦的，就算了，对吧？但是有的让你看啊看啊看啊，哇，你好关心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到一个地步，也许你会好欣赏一个人。哇，他怎么这么聪明啊？哇，他怎么这么有计谋啊？他怎么想的这么好啊？对吧？那有时候你会看，哇，他怎么那么蠢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看所有剧的时候，请你记住，不是那个演员有多厉害，任何一个剧真正厉害的 是谁啊？后面的导演跟编剧，对不对？哪里是那个演员厉害？真正厉害的是那个后面看不见的那个才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呢、成了一台戏，是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九节。所以今天你要知道，无论是旧约的摩西、新约的使徒和今天的你和我，我们的故事其实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不过是演员。演员是不是完全理解导演在想什么？不会的，没那么好的演员。演员越理解导演想要的，演员就可以演得更好。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些演员认识背后那一个看不见的神。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段圣经十五节，怎么又没有了？十五节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基督徒告诉我，这事是哪一个事？还要去查圣经啊？是摩西杀了人，然后他杀了人以后，以色列的百姓还不感谢他，对吧？因为这件事情，法老听了，要杀摩西，法老很生气，因为摩西是王子啊，居然帮助奴隶来杀埃及人。哇，这个法老这个皇帝一听这个事儿就生气了，他要杀摩西，他想杀摩西，那摩西干什么事儿呢？我们大部分的人立刻的反应就是摩西逃命。摩西为什么逃啊？怕死嘛，法老要宰他，他不逃命干什么呢？但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读圣经就读错了，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不是在恐惧中离开埃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是在信心中离开。摩西不是害怕逃走的，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法老大发脾气啊。摩西身为王子，却不怕王怒，你发你的脾气，我不在乎。这个有意思哦，要知道如果摩西怕法老，他只要去见法老的面，绝对搞定。想一想，一个皇子今天为了一个奴隶干了一件错事，随便杀了一个人，皇帝发脾气了，这个皇子应该做什么？哎呀，父皇啊，对不起啊，我一时冲动啊，你就饶了我吧。 是不是就搞定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但偏偏摩西不去，不但不去，摩西不要见他的面。十五节说，摩西躲避法老，原文是摩西不要看法老的脸。我就不要看你的脸，我不见你的面。他不是害怕，摩西是在信心中知道神要给他的带领，他相信神，他就顺服神，就到米甸去了。到了米甸，这个故事非常的戏剧性啊！你想一想，你一个人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千万要记住，那个年代可不是什么治安非常好的年代，更不是所谓的高度文明发展的年代。米甸那种旷野，如果弟兄姐妹你对圣经够熟悉，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每一次形容旷野常常用四个字，叫大而可畏。旷野很可怕，不只是旷野本身很可怕，你读圣经就知道旷野很可怕，是本身很可怕。旷野里面还有什么？旷野里面有各种土匪啊，旷野本身就很可怕了，再加上那些匪类，是让旷野更可怕。你摩西一个人，你武功再高啊，双手什么打不过一群人，对吧？好不容易逃到米甸，喘口气，这里有一口井，坐在那边搞点水喝喝，休息一下。这是很戏剧的一个景场景。哎，就在那个时候，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不行，一来了七个美女，有意思哦。就在那个时候来了七个美女，那这七个美女呢，打水，好不容易把水打起来了，放在水槽里面。哦，水为什么要放在水槽知道吗？羊才可以喝得到啊。如果没水，没有打在水槽里面，羊到哪里去喝水呢？所以他辛辛苦苦把水槽打满了，要把羊赶过来喝水。哎，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牧羊的人来了。那这些牧羊人呢，肯定不是好东西。看到七个女孩子就说，滚蛋，你们走开，我们要让我们的羊喝水。请问女孩子打得过这些牧羊人吗？那是肯定不是他们对手，对吧？所以这些女孩子没戏。摩西在旁边一看，摩西就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就站出来了。这个故事，整个这段故事，你想想看，哪有这么多刚刚好？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安排好的啊。目的是什么？你读这个故事，你如果把它读成它的目的啊，大概就是要让摩西可以娶到一个老婆，也可以嘛，哈。但是如果你 会读这一段圣经的人，你就知道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原来神一路带领摩西，从他出生到他经过40年的栽培成为王子，到他今天到了米甸，让他在米甸成家住在那里，都有同样的目的。那个目的是让摩西成为拯救者和拯救百姓的预表。如果有参加我们特会的弟兄姐妹就记得，摩西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就是神百姓的故事。在这里，神要让我们知道，神预备的拯救者，他不但是一个王子，他必须也是一个牧人。他不但是一个王子，他要甘心情愿的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你发现摩西这个王子，他从小在皇宫里面长大，养尊处优。根据埃及的历史记载，这个人在埃及有丰功伟业，他盖过金字塔，他打过胜仗，他做过大将军，他是很厉害的人。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他要帮这些女人打水。哎，他帮他们把欺负他们的人赶走，好不好？已经够好了，凭什么他给他们打水啊？应该反过来，对不对？我帮你们解决了困难，你总要表示一下吧，啊，打个水给我喝喝，对不对？更何况是摩西啊，摩西从来没有打水给别人喝的，永远是别人拿给他喝的呀。但是你这里很清楚的看到，神在这里要让摩西演出一出戏，而这出戏是让我们遥遥的看见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救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然而他甘心成为一个愿意喂羊舍命的好牧人。然而他却自己愿意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这里你如果记得，摩西离开了王宫，他要去帮助一个以色列人，那个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接受他的帮助？不接受。他到的自己人的那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是不是主耶稣的经历？然而很稀奇的是什么？他现在到了外邦人的中间，摩西帮助外邦人，请问外邦人接待不接待他？哎，外邦人接待他，哇，接待他好到什么地步啊？找他回来吃饭，这是不是很高规格的接待了？不止如此哦，
女儿嫁给你。
意思是什么？我们成为一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到地上来，他自己的人不要他，神就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中间，外邦人拥抱耶稣，外邦人成为耶稣的家人。今天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是耶稣家人的人都是外邦人，不是吗？摩西结婚以后，我们再往下面看一点，还要下面啊、哦，好好停在这里。嗯，摩西不但娶了妻子，还生了一个孩子。生了孩子以后，他就给他的孩子起名字叫个顺。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大概都知道，圣灵常常在给人起名字这件事情上是有特殊的用意的。感动这些人起的名字，不但表达了这个人心中的状况，也在向我们诉说神的心意。摩西给他儿子取名叫歌顺，从摩西的角度来想，他为什么起的名叫歌顺呢？歌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现在在一个寄居的地方，做了好像外星人，那个 alien 这个词就可以翻作外星人。我忘了哪一年了，我们中间有一群很年轻的小朋友，没有事就跟我说，哦，那个是从星星来的，就那些人不是地球上的人，是从星星来的，那个人从别的星星上面来的人叫外星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人格格不入的，他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他跟这里的人是不一样的，他却要住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住呢，注意叫寄居。什么叫寄居？就是暂时住一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读的这段圣经的上半段，圣灵很强调的要帮助我们明白，神预备的拯救者不只是要从王子变成舍命的牧人，不只是要从尊贵的君王的身份变成谦卑的仆人，一个真正神可以使用的人，神要让他永远都记得，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非常喜欢唱这是天父世界，没有错，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世界非我家，我们不过是客旅。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特别在美国非常堕落的基督徒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被主流社会接纳，我们却忘记了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主流社会就不接纳他，因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外星人，我们有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个世界的人，他所有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但不属于他们，我们不但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寄居的。什么叫寄居的？2023年神带领我美国美洲啊，就不只是美国加拿大，欧洲好多的国家，亚洲好多的国家，到各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2023年我住在我自己的家，我美国的家，全部加起来2个半月。我回到家，把衣服放下来，行李放下来，把衣服洗一洗，就要准备收拾，要下一站。然后再回去，再整整再2个礼拜又出门。我很能够体会什么叫寄居的。常常换床，寄居的人啊，很有意思啊。从礼拜已过的礼拜一到已过的礼拜六，我们有一群脑筋不是很清楚的弟兄们。我为什么说我们是脑筋不清楚的呢？是我们吃不好睡不好，然后我们在那里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半夜，累得跟死狗一样。有的人睡2个小时，有的人睡4个小时，那个睡4个小时的人已经是有点懒惰的了。这么辛苦，我们每一个笑的开心的，要走的时候还都不想走。我们是寄居的。为什么我们是寄居的？我告诉你，我们住的房间水龙头关不好。如果是我家，这是我的家，我不是寄居的，我会干什么？我没那个本领。我不像我们教会有些弟兄，他们是叫 handyman、啊、他们反正家里什么毛病他自己都可以动手。我这个人呢是君子，这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不会，我搞不定。但是在我家里，我碰到什么不舒适，什么问题，什么看不顺眼，我一定想办法搞定。我花钱也要搞定，我请人帮忙也要搞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在那里常住嘛。那寄居的呢，我搞定，我搞不搞他呢？我不搞他，为什么不搞他？明天就走了，我搞他干什么呢？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是寄居的？你知不知道你是寄居的？今天人很可怜，你知道吗？为什么可怜？你连你明天在不在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做的所有的生活的方式、思想的方式，是以为你会死在这个房子里面，而且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难怪你跟人相处，你跟很多的决定的时候，你都把永恒跟短暂混为一谈，你分不清楚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你不知道哪些事情是值得你去执着的，哪些事情不要太在乎的，一下子就没了。今天很多让你睡不着觉，让你生气，让你在那里哇血压高，好多的这些事，你相信不相信？当你进入永恒的时候，你根本不在乎。我们那边有一个姐妹，因为她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很久了，所以我现在说她，没有人会知道是我在说谁，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说，我们这个姐妹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对着各种不同的宝石啊，有极深的爱好，厉害哦！你随便拿一个东西给她看，她就告诉你这是什么，这个多少钱，真厉害啊，东西多得不得了啊，已经那么多了还要买啊，还要拼命买啊。我说你只有十个手指头，你这上百个戒指怎么戴啊？哦，他说不是戴的。我说那戴什么？他拿起来看看很开心。有一天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尽量看，你喜欢没有问题的，基督徒可以喜欢任何美的东西，但请你记得，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一颗也带不去。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跟他讲吗？因为他爱这些东西爱到一个地步，他钱肯放在这里，他钱不肯放在他孩子身上，愚蠢吧？你说他愚蠢？我再问你，今天你的钱你肯放在房子上，你肯放在银行里面，你肯放在你的游艇里面，你可以放在你的飞机里面。哦，这里有没有人有飞机？哦，我有朋友有飞机的，所以我会讲飞机哈。你肯不肯把你的钱放在永恒里呢？摩西是寄居的，他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寄居的，我很快就走了，这是神预备的一个奇妙的预备。弟兄姐妹，你听我讲很容易哦，你今天回家你试试看，你跟你自己讲，我从今天开始，我所有的价值观，我所有的计划，都是当作我自己是寄居的，你试试看你做得到做不到。好难哦。那严格的讲不难哦，严格的讲不是难，是不可能，你做不到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美丽的事情是什么？耶和华神专门做不可能的事情，他就在摩西的生命中把摩西做成一个知道自己是寄居的，啊，这是多美的事情啊。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知不知道他是寄居的？他当然知道嘛，对吧？ 那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看见了主的美丽，神在他们生命中把他们做得像一个寄居的，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永恒的眼光来看，羡慕吗？不但如此，注意二十一节还有一个重要的词，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这个甘心两个字啊，你真的不要小看它哦。摩西到了米甸，摩西原来住什么样的地方？皇宫，对吧？你不用住皇宫啊，今天就是住在你的房子里啊。你们在这边，我没去过你家，但是我猜你们应该一般的弟兄姐妹，你的家在那边待了十年以后，应该 OK 嘛，对吧？应该过得去，对不对？有水有电，什么有空调，什么漂漂亮亮，对吧？我们华人最在乎的就是要搞个房子嘛，对不对？你总是住的还 OK 的。今天跟你说不要住这了，你说住哪？我们去阿富汗怎么样？啊，你去不去啊？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做了两年事情，跟他爸爸讲，爸爸，我觉得神呼召我。呼召你干什么？我对尼泊尔好有负担啊。哇，这个爸爸一听那头都晕了，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到这么优秀的学校，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正准备看着你娶个老婆生个孩子，让我抱抱孙子的，你要去哪？尼泊尔。爸爸那个时候真是痛苦啊，还在拼命想啊。那你到那里，你至少在首都嘛，哈。哦，不是，我觉得神要我去那个山上，去那个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去干什么？啊，那里有一些人呢，他们没有听过耶稣，我要去跟他们讲耶稣。弟兄姊妹，你懂吗？甘心哦，先别说是你甘心不甘心呢，再想想是你儿子，你甘心不甘心哦。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如果我跟他讲你好好祷告，真的是上帝感动你啊，你要去啊，我们弟兄姐妹会去的。他如果真的祷告觉得神呼召他，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去的。但是如果你跟他讲说不是你去，是你儿子去，就难了，对吧？哎，摩西这个去，这个甘心，这个差距啊更大，你知道吗？摩西在皇宫里面，他旁边这些服侍他的人不知道多少，金银不知道多少，到了这个穷乡僻壤，然后到了这一群放羊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不太能够体会，因为特别是你们在澳洲啊、纽西兰，你们这边放羊的人都不太穷，摩西在埃及长大，他知道埃及最底层的人除了奴隶以外是什么？就是放羊的。摩西甘心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干这个，就住在这儿，就过这种日子。你如果稍微读一读出埃及记，你知道后面摩西干什么事儿呢？就放羊嘛。你要不要试试看？看不到人， 只有羊，然后你跟羊讲道理，你试试看。甘心，什么都放下，野心、爱好。如果犹太人的拉比没有错的话，他们说摩西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哎，弟兄姐妹，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平凡人呢，把我们放去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只有羊的地方，我们还 OK 啊。但是如果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要弹钢琴没钢琴，对吧？要去跟人家搞什么所有好玩的东西，一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甘心吗？要名没有名，要利没有利，要权没有权，要好玩的东西没有好玩的东西，没有手机，没有 iPad， 没有网络，啥都没有，你愿意吗？摩西叫甘心。什么意思？今天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让你看到我们的主，当他离开天上，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放弃了多少东西，他甘心来做人。摩西这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图画。看下半段，下半段呢，就讲到在埃及。在埃及说过了多年，弟兄姐妹，过了多年，我们常常以为啊，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事实上对当时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而言，时间不能解决问题，时间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过了多年，埃及王都死了，以色列百姓就不再做苦工了吗？就不再做奴隶了吗？弟兄姐妹，你记得这是图画，这个图画告诉你什么？这个图画告诉你说，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没有救主来救你，你就是做奴隶，做奴隶，做奴隶。你做谁的奴隶啊？你做你野心的奴隶，你做你梦想的奴隶，你做罪恶的奴隶，你做钱财的奴隶，你做情绪的奴隶，你做色情的奴隶，你做太多东西的奴隶啊！现在的小朋友，你找一个给我看，他不是游戏的奴隶。每一个都是。如果没有神救你，你这一辈子就做奴隶做到死。有些人做奴隶还做得很开心，你见过吗？为了挣钱呢，天不亮就起来啊，晚上再晚都干呢，开心得不得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一件事，我给你保证一件事，如果你一辈子都挣不到钱，恭喜你。知道为什么恭喜你吗？因为你一辈子都不会觉得你很苦。听清楚啊，挣不到钱不觉得苦，为什么？你一直有希望，你一直跟自己想再努力一点，再努一点啊，总有一天就有钱了。最惨的是什么人知道吗？ 你有钱了。为什么最惨？等你有钱的时候你才知道苦。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去美国的时候一屁股债，一穷二白的，有没有？你们来澳洲的时候很穷的来的，有没有？肯定有的嘛，你们不要装嘛。哎，那个时候你知道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你知道吗？拼命啊，拼命啊，拼命啊，哪里觉得苦啊？什么时候苦啊？越有钱越苦。这是人生好悲哀的事情，你知道吗？哇，现在怎么这么苦啊，怎么这么苦啊？为什么苦你知道吗？第一个苦没意思。哎，没意思，人活得没意思，苦不苦？十几二十岁的小孩啊，他以为交女朋友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请问你结婚的人会觉得有老婆是最快乐的事吗？那可难了，对吧？你就是苦。哎，没有小孩苦不苦？请问你想要生小孩生不出来苦不苦？还是你们这边没这个问题？我们那边很多夫妻结了婚以后苦死了，爷爷也催，奶奶也催，爸爸也催，妈妈也催，每个人都催。这两个人说，他们催我们有什么用？我们就生不出来吗？苦不苦？很苦啊，刘弟兄，你帮我们祷告啊。哎，很奇怪哦，我常常给这些人祷告，他真的生了，真的。生了小孩苦不苦啊？啊？苦哦，更苦。哎，小孩小的时候你苦不苦？苦的呀，晚上不能睡觉啊，对吧？累死你啊。哎，到两岁的时候你真的好气，你知道吗？你只要有五秒钟没有看到他，他一定给你闯祸的，记不记得？他真本事，你一直看到他，他没闯祸。你只要一转过头来去干个什么事，等一下一回头一看，哎呀，不得了，是不是？那我问你啊，孩子长大了你苦不苦？更苦，对不对？要把你气死的都是大的小孩嘛，小小孩气不死你的，对吧？小孩结婚了你苦不苦啊？啊？你们这边没有问题啊？哦，我们那边问题大了，刚高兴兴的结婚，可没几天苦死你哦。这个儿子怎么不是儿子了？你知道吗？人家说什么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了，你说你这个做娘的苦不苦你？苦死你哦！而且最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需要你照顾孙的时候，你就得当孙子去给他们干活，然后你还死没有出息，没有钱还要贴钱，哎，人家不让你去，你还要生气。啊，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傻瓜的？一堆，你苦不苦？苦死你！我告诉你，人生呢，如果没有耶稣救你，你怎么样都苦的。所以这节圣经就在讲他们过了这么多年，怎么样？还是一样苦。其实人都苦的，差别在哪里？有些人苦到死，他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出路。哎，这里很奇妙的一件事是，耶和华神在埃及预备了一批人，很特别。这些人特别在哪里？他们苦，他们知道自己苦， 不但知道自己苦，他们会叹息哀求。这个有意思哦。哎，不信耶稣的人活在地上苦不苦啊？苦的呀，你不要看他装了，他跟你一样苦的。人活在地上都是苦的嘛。释迦牟尼对人类没有其他的贡献，你至少要承认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他让所有的人都要明白一件事，人生就是一个字，苦。真的，有也苦，没有也苦，生老病死都是苦，怎么样都苦，这就是人生。但是很多人就看不透，就苦了个半天还不知道自己苦。那更可怜的就是你苦了半天你不知道有出路。没有出路的人苦他怎么办呢？他就叹息，对吧？有的是外面叹息，有的是心里面叹息。但这里有几个字很有意思的，中文翻作哀求，这个翻译不是特别准确。哀求其实是沉吟，就是最好形容的词啊。前面那个叹息你不用解释，你们都知道吗？啊，这个后面的哀求这个字啊，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是女人要生孩子了。什么声音啊？啊，你们生孩子没有声音的是吧？你生孩子的那个声音就是这个字。就是痛的你啊，你不知道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叫。像你们的男人有大，如果没有看你太太生产，你就不能够体会。你老婆为你生个孩子真的好不容易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良心呢？对吧？
那个是什么样的苦啊？
然后还有一个字，中文翻作哀声。我不能说翻中文的人这个翻的错，但是他真的没有把原来的原文那个意思哈、表达得很清楚。那个词你去查原文，总共出现了11次。那11次里面有10次都翻作哀求或者求。如果我来翻的话，我就翻祷告，最简单。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走投无路了，我就找一个人，哎，求求你啦，救救我啦，就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在埃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神预备他的百姓啊，醒悟过来，会跟他求了，会祷告了。如果我们中间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你会求耶稣的时候，那是你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如果你不会求耶稣，你就继续苦吧，没关系的，早晚有一天你会醒悟过来的。这里这些人醒悟过来了，他们跟耶稣求了，他们跟耶和华求了。那让我们震撼的，让我们稀奇的是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是哀求。神听得见哦。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我们跟耶稣祷告，耶稣就听我们祷告， 我们会不会觉得是理所当然？会不会啊？我看我们都是这样的哈，理所当然嘛，他听嘛，他当然要听嘛，他怎么会听不见呢？他一定听得见嘛。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如果一个蚂蚁，他很痛苦，然后他看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在他面前，他跟我哀求，求求你救救我，我听得见吗？我才听不见，我这蚂蚁讲什么我哪里懂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蚂蚁跟我们的差距远远小过我们跟神的差距？
怎么可能，我们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我们在地上跟神讲话他就听见了？
再想一想，今天地球上有多少人呢？不知道，猜，如果在我们聚会那里，我们的小朋友大概五秒钟就在 Google 上告诉我们现在地球正确的人数，这些年轻人太可怕了，所以跟他们讲到好可怕，他随时查你有没有讲错。七十几差不多吧，有没有到八十亿？到了吗？已经到了，不用八十亿啊，也不用七十亿啊。假如今天有七十个人同时要跟你讲话，你听得见吗？可以吗？你是肯定听不见的呀。我们有一个孩子好可爱，他跟我讲，叔叔我怎么办，我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家里现在有三个女人。我说三个女人不是挺好的吗？哦，他说你不知道，我一回到家这三个女人的嘴巴都没有一个是关的，然后我一个也听不见。三个他就听不见了。地球上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人要跟神讲话，神怎么听得见呢？应该排队对吧？一个一个来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神有多伟大？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跟神说话，你跟这位耶和华说话，你向他哀求，他就听见了。这是什么样的恩典啊？这是什么样的恩典啊？谁会听你啊？我刚到美国，穷，穷怎么办啊？打工嘛，你们怎么搞的嘞？打一个工够不够啊？那怎么办？至少打两个咯，那如果两个还不够呢？三个也要打，对不对啊？所以穷了以后就打工，打了工以后呢，就累死你。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嘛。那请问你哦，有没有一肚子的苦水啊？你们打工都好开心，都好顺利是吧？有没有碰到好老板的？有没有？很少的啦。基本上做老板的良心都不是太好。
因为他总想你多干一点嘛，而且他总想少给你一点，对不对啊？
你不要骂人家了，你当老板也是一样嘛，这正常的啦。
如果一个老板对你还 OK 啊，你就感谢吧，是不是？但是有没有碰到一些很坏的老板？他吃定你了。那个时候他们很多很坏的老板就吃定我们。
为什么吃定我们，你知道吗？因为没身份啊。
你是打黑工的。他欺负你，你怎么样？
你敢去告他吗？敢不敢？
不敢呗。要一告他你就曝光了。
那在美国，如果你打黑工被抓到怎么样？你就滚蛋了。所以有没有受气的时候？
多的是，一肚子的气，压力又大，家里面好多的难处，各方面的难处。
想不想找一个人讲啊？有没有会想到说找一个人吐吐苦水啊？偶尔想嘛，对不对？请问你要找谁？你要找谁？你今天试试看。在美国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了，在电视上做的，找来一堆人说把手机都拿出来，每个人手机都拿出来，把你所有的朋友，朋友圈的朋友一个一个叫出来。哇，你知道这些年轻人好厉害，都是几千个朋友的。请找出过去三天以内你有联系的朋友。你知道大部分的朋友人家不联系你，你也不联系人家，对吧？哎，请问立刻你还剩下几个朋友啊？原来好几千，现在呢可能一个手指头就数完了，对不对？然后在电视上他说好，在你现在还有的就是常常跟你联系的这些朋友，哎，那个乱发的不算，你懂不懂啊？你知道有些人他们一发就发给几百个人的那种不算，就真的跟你讲话的，不是随便给你发东西的啊。没几个啊，家人扣掉，对不对？你还有几个？然后在电视上他们就问了，你现在碰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必须要想找一个人讲，你会打给这里面的哪一个人？每个人选一个，当场在电视上打哦。当场在电视上打，你打去，人家接不接？不是每一个都接到，不是每一个都接到，人家太忙了，没有时间接啊。然后有一个人接了，你就告诉他，我现在非常的痛苦，我真的都不想活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对方说什么？在电视上我们都听得见了，所有的人都听得见。那个人都回答说 That's too bad， 电话挂掉了。这就是你的朋友。你如果有一个朋友，你电话打去了，你看我真的很痛苦，然后那个人说等一下，你在哪里？我来见你，我们好好聊聊。有没有这种朋友？有。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要珍惜他。你这一辈子这样的朋友没有几个。
好了，好朋友跑来，愿意听你的苦。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好悲哀的事？你讲了半天，他听不懂你为什么哭。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痛苦痛得要死，你讲给他听，他听了半天
为什么？我们那些年轻人呢，他们常常流着眼泪跟我讲，我跟我爸爸讲，我觉得我爸爸是最爱我的，我跟我爷爷讲，我觉得我爷爷是最爱我的，我跟他讲了半天，他告诉我说，这个算什么吗？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呢？这个女孩子不喜欢你，还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吗？一个人愿意听已经很难了，听的人可以听得懂，难不难？就更难了。再问你，一个人愿意听，一个人听得懂，听完了真的能帮你吗？谁能够帮你？我经历过很多的事，我找到一个人愿意听，我已经很感恩了。我找到一个人听而且听懂了，哦，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呢？他帮不了我。我们那边有些年轻人，他们很痛苦找我，我愿意听，因为我爱他们，而且我听得懂，因为我自己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经历过好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那种痛苦，我明白。但是很大的麻烦呢，我听，我听得懂，我帮不了他们啊，我没办法。他们的难处我解决不了。但是你知道吗？神在这里预备了一批百姓，神听他们，神知道他们的苦情，知道就是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看顾他们，神可以帮他们，神可以救他们。神凭什么愿意听？神凭什么了解他们？神凭什么要帮他们？就一个理由，不是他们好，不是他们优秀，就一个理由，是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这节圣经呢，就比较难懂了。如果你没信耶稣，是更不懂了；信耶稣也不太懂。这里在讲一个好重要的事情，这里在讲神之所以预备以色列的百姓，要救他们脱离做奴隶，脱离一切的捆绑，脱离一切的痛苦，不是神说，哎呀，我很好心啊，看得你们太可怜了，不是。是神如果不听、不了解、不看顾，神就毁了他作为神的约。什么叫约呢？就是他答应的事情。换一句话说，神之所以爱他们，神之所以听他们，神之所以要救他们，是因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人都不靠谱的，今天跟你讲的话，明天不一定算数的。但
但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说的话，
哎，那个是四五百年前的事哦，离开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对吧？神算话，神说的算话，
他答应的事，他一定要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如果读懂这句，你就知道我们多幸福，你知道吗？神之所以要爱你，要听你祷告，要了解你，要鼓励你，要帮助你，要救你，不只是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要救你，信了耶稣以后每一天都要救你，一直要把你救到荣耀里。为什么？
不是因为你爱主，不是因为你奉献，都不是，只有一个理由，
是他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他说他要救你，他就要救你到底。难怪耶稣在地上对着所有的人说的那些应许，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人，我一个都不丢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有多好，
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有多追求、多奉献，
我们的安全感是因为他说话算话。哎，有一些人也愿意说话算话，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朋友？有的，很少，但是有的。他尽他最大的努力，他说的他做到，但是有问题啊。问题在哪里？
总有一些事情是他说了他做不到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非常非常的爱你，我答应你，我永远都不离开你。哎，有没有人是真心这样子讲的？有没有？有的啦，我认识好多人真的很真心的。但你真心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没有用？有很多事不是你控制得了的嘛。
你再爱再爱，有一天你死的时候你还是要离开他的呀，对吧？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说话算话的神，如果他有无穷大的能力，无穷大的智慧，你放心不放心？你放心不放心？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愿意把我们一生交托在神的手上？因为他可靠，因为他说话算话，因为他满有恩典，又满有能力。这样的一位神，他在米甸，他预备一位救主。他在埃及，他预备一批百姓，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他几百年前他说过的，他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要带他们进入到迦南。他说了，他一定成就。他的预备何等的奇妙。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神在这里做了这么多事，想象一下， 你如果当时是摩西的朋友，你跟摩西聊天的时候，你觉得摩西会告诉你说，我知道神在干什么，会不会？不可能。40年哦，摩西每天跟这些羊讲话讲不明白，摩西心里面跟神也讲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的你要我救你的百姓离开埃及的吗？我现在快80岁了，我还在跟这些羊每天在这边跟他们训话不成啊？摩西不明白神在干什么。再让你想一想，你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你听你们的祖先说过，好像我们有一个耶和华神，他会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牛奶与蜜的地方去。但是你看看你周围，你看看你现实的情况，你在做奴隶，你好痛苦，你看到一线希望吗？你也看不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看不见耶稣答应我们，他要给我们多少的荣耀，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他在为我们安排预备做好多的事情，我们看不见。但是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知道他说话算话，你知道他有能力，你就知道你看不见没关系。我们看不见没关系，时候到了，神的话一定成就。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摩西要预备，要等这么久。以色列的百姓要被预备好，要等这么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迦南地的那些迦南的人，神也要预备他们，要等到他们的罪孽满盈，神才能够让以色列的百姓到迦南地去消灭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何等的盼望耶稣基督回来，把我们带到真正的迦南地。但是记得，神在做预备的工作，神的百姓要被预备好。这个罪恶的世界的罪孽也要预备好。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如果读懂了这个概念，你以后看新闻，不管是电视上看，网络上看，所有的坏消息对你都是好消息。我们现在看到，哎呀，现在的教育怎么这么糟糕啊？好消息。哎呀，现在的人怎么这么邪恶啊？这么多战争啊，这么多的这个地震啊，哎呀，这么多的瘟疫啊，这么多的罪恶，到处都是罪恶，对不对？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啊？因为当这个世界的罪恶满盈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这是我们不怕。今天很多基督徒，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么坏。你怕什么？这么坏，就是在预备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 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一个圣洁、美丽、荣耀的世界。我们不明白他何等奇妙的预备，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等候。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上，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只有圣灵可以用着这些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